这一顿饭，表面上兄弟和睦，妯娌客客气气的，孩子们开开心心的，看起来欣欣向荣。最高兴的就属两个老人，江爷爷一高兴还给喝多了，江奶奶又气又无奈。这一年里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老爷子心里担着事情，看着乐呵呵的，其实心里苦啊。老了就不管那些好的坏的，就想着家里和和睦睦的，哪怕是表面上的呢。吃了饭，兄弟四个凑在一起说了一阵子话，江二和就当着面说出了江默默年后只怕不能去帮着屈红梅上班的事情。江三成一听侄女竟然弄了个采购部的工作，就问起是怎么回事来。一问之下才点头道，李建国的侄女要随军呢，怪不得呢，这还真是好运气，采购部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些年了也不从外面招人，就连县委这边的家属想进去都难。江三成继续道，那我回去之后就找个人代班算了，毕竟没两三个月红梅就能去上班了，也不会有啥影响了，就是一个人不能有两个岗位，等回头看看，如果赶在十五红梅不生产，我就陪着他去办下换岗的事情。江四奎则笑着道，好事情，默默是个有本事的孩子，听说拿到了高中毕业证，真是难得。江二和笑得一脸谦虚，紧接着又说到了两老人的赡养问题，原本说好的一家一年的，江二和道，我倒觉得爹娘在我这边挺好的，三哥又是城里楼房啥的，不如就让爹娘在这边再住上一年。江三成心里有点难受，他也知道他那边不方便，媳妇马上就生了，接下来这一年他过几个月又要去上班，为此还专门请了个他娘家的一个表妹过来帮着料理家里的事情，每个月给15块钱。说白了就是请保姆，只是这个端口谁也不敢这么说，只说是过来帮忙的，就这样家里屋子都不够住呢，大儿子和小儿子还在临县，每隔一个月回来一次，要么打地铺，要么就睡招待所，两老的去了住哪里呀？只是他在部队那么多年，也没在两老身前尽孝，心里就酸涩得很。江四奎倒是先一步道，三哥哪里不方便，我这里方便呢，呵呵，二哥，来年让爹娘去我哪里住吧。我把隔壁院子给买了，前阵子都给收拾好了，爹娘住过去也方便，独门独院，每天过来吃饭就成。兄弟三人一听忙问了起来。江四奎这才到来，原来是隔壁的老头老太太要投奔儿子去了，房子空着租出去也是个事情，还不如直接卖了，把钱带走。想买房了，在儿子那边再寻摸的买一个就是了。江三成听得动心不已，实在不行他们家也买个大院子不就了，这不就问起了价格。江四奎笑着道，院子不大，三间屋子也就了，比起秦天买的那个就小得多了，要了800块，我们给还价到650买下了。江三成想了想道，那四弟也帮着我看看哪里又买房子的，我这楼房就是个两室的，有点小了，我总不能每年都把爹娘往出推呀，等换了大房子让我也进两年校。江四奎哎了一声就答应了下来。江大山听得心里酸涩不已，几个兄弟都想养着爹娘，就他是个不争气的，一 以前总是酸这个酸那个，其实说白了就是自己本事不够。这边下午3点，全部都散场了。江三成家里还有屈红梅这个随时要生产的孕妇，江四奎和媳妇明儿个还要带着孩子们回娘家，不能够多待，就都走了。屈红梅没来，哪怕这人实在不受人待见，可到底是老三家的媳妇，姚花枝给装了一碟子的猪头糕，一盆羊肉，一只收拾干净的野鸡。等人都走了，秦天和几个小的开始各家各户的抬桌子凳子碗筷啥的，几个妯娌外加表妹们全部出动都给收拾好了。所以江默默就拿着大扫把把院子的垃圾给清到了大门口的角落。今儿个是大年初一，不能够倒垃圾，只能扫了堆在不显眼的位置上。江默默就算体力再好，也累得腰酸背疼的，赶紧就回自己房间躺着了。一觉睡醒，江默默看了下手表，好家伙，都7点了。给屋子里的盆里兑了点热水，擦了脸出去，外面天都黑了，几个小的还在院子里玩儿呢。江默默见状就去了灶房，就见姚花枝已经把馒头热好了，稀饭也给煮好了。江默默赶紧就用小锅热了几个中午的剩菜，下午饭们简单吃一点。饭菜上桌，大的小的老的都不觉得饿。江奶奶看着热好的剩菜笑眯了眼，咱家都有剩菜了。可不是，姚花枝高兴的道，这日子越来越好了，这样的好菜要放着以前，想剩下可别想了，肚子撑破了都给你吃掉了。小孩子不明白这其中的意义，老人们则是感慨不已，尤其今年家里仓房里挂满了肉，院子里铁锅里炖着大半只羊呢，他们家还做了猪头糕，这是那一年都没有的好日子。第二天一早，年初二回娘家，按理说今儿个该是回娘家的日子，但是姚花枝早早的就把娘家人给请了。大哥二哥以及弟弟一家子还有两老都邀请来家吃饭，看看女儿家盖的新房子，也认认门。然后就是江爱菊哪里，江爱菊孕吐有点严重，姚花枝年前去看过，本人和孩子都挺好的，就是孕吐反应重，尤其这孩子也才2个月，姚花枝早早的就给说了，年初二不用回娘家，等年初30后他们一家子过去看他，给他做好吃的。所以大年初二江默默家就只招待外家的人。大舅家的姚青山刚上班1个多月，已经领了32块的工资以及过年的年货和奖金，一家人高兴的时常脸上都挂着笑容。娘家人来都带了不少的礼，姚花枝觉得脸上特别有面子，一开心中午就给喝多了。饭后就被扶着去睡觉去了，只得留下江默默和江爹招待姚家人，一直到下午4点送人离开。